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目前这门课进行到第二个主题，就是教牧领袖的服事。这第二个主题的课程主要是让同学明了一位教牧领袖应当具备的特质。两位老师黄雅阁与陈露佳老师用13堂课，也就是从第6课到第18课，详细的教导我们同学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教牧领袖。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2课，教牧领袖的持续得力。我相信同学选读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的目的之一，一定也是希望经由学习栽培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教牧领袖，能够持续的实践神的大使命。我们也希望您不但栽培自己，并且也为主的大使命栽培接班人，做好教会传承的准备工作。那么现在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另外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仍然以问答和对谈的方式，让我们明白教牧领袖的持续得力。教牧领袖们因为侍奉的繁忙和压力，常常会出现耗尽心力的状况，甚至不得不从侍奉中退出。因此这一刻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将会讨论领袖的持久力的问题。现在让我们仔细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服事非常不容易，通常非常繁忙，而且很多是压力，有人际关系的问题。那您在您十几年的侍奉当中，尤其在牧会的侍奉当中，你有没有出现过到说感觉到心力耗尽的时候呢？
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一段圣经，这个圣经是在列王记上第19章，讲到以利亚。以利亚刚刚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在山上与巴利的先知较力，结果呢下了山以后呢，就听到说原来亚哈王的皇后耶洗别传出话来说，明天在这个时候呢，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耶洗别就开始要追杀他了。好，那以利亚就逃跑了以后，自己在旷野走了一天以后，来到一个罗藤树底下，就坐在那边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列祖。哎呀，这句话有时候回想起来，在我侍奉过程当中，有时候真的想讲这句话，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我的列祖。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们说有一句俗话叫一根蜡烛两头点，就是好像就烧尽一样。不单单如此，内外交心这样子煎熬以外，然后呢还有在属灵当中本来是应该是很密切同工的这样子的属灵里面的伙伴，甚至属灵的长辈，可是被误解，然后在教会里面呢产生很大的压力。真的就像以利亚讲的这句话吗？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我的列祖。的确是有这样子情形的，心力交瘁实在是很好的形容。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可是呢想想也是靠主的话得力。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接下去那句话我就不讲了，不是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其实有时候很不顺利，可是呢往往也就是因为神的话 能够我们自己像棵树站在这个溪水旁边的时候呢，能够结果子，叶子枯了以后呢，能够再重新的变绿回来。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有自己最心爱的人师母的安慰与鼓励，跟一起祷告能够度过其实很困难的时间。我其实回想起来，尤其在最前面三年的时间要磨合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最困难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教会的领袖跟教牧当中有时候觉得已经是心力耗尽的时候，可是呢又难以启口。那在这过程当中往往不为人知的，可是耗尽所带来的结果呢，如果说这教牧领袖要带领整个教会，可是因为这样心力耗尽的这种缘故，然后他身体出了状况，有时候甚至说精神出了状况。
对，有很多有忧郁症的，有的时候
忧郁症的，对，有些教牧领袖自己都得了忧郁症。那这样的话就真的影响到整个教会里面他整个羊群，所以属灵的情况好不好跟教牧的身心灵健康三方面都非常重要。如果说教牧领袖的心力耗竭的时候，怎么样子能够在礼拜天早上主日讲道的时候怎么能够来喂养啊，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呢不能说礼拜天早上想赖床不起来啊，
不可以
是啊，不能像妈妈叫这个男孩子说哎你要上学，他说我不想去了那不行啊。所以这个礼拜天早上要上台的时候还是要上台啊，要上台的时候讲这信息的时候还是要讲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个教会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讲台里面觉得供应很枯干，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教牧心力耗尽的时候他的一个征兆，他的症状。
黄老师，您在这么多年的服事当中常常会接触很多的教会的教牧领袖，有的时候会辅导他们帮助他们，那从您的经验来讲，甚至从一些统计数字来讲，这个精力耗尽情况是不是常常会发生在教牧领袖身上面？
的确是的。其实我曾经看过这样的报道，就是说差不多有1/3到40%的教牧领袖承认有没有我们还不讲哈，承认在他服事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心力耗尽，真的是想要放弃。
很高的比例，
非常高的比例，非常高的比例，30%到40%，这是还自己承认的。我说了，如果说他有些他还不好意思讲的，不肯承认的，
可能有些有自己也不太确定。
对，有时候有他以为说哎呀这个只是身体里面疲倦吧，其实有的时候常常是心理影响到生理，所以这个疲倦不单单是自己身体上面的疲倦，真是心力耗尽，有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时候非常需要有属灵的同伴。
对，
那很感谢神，在我服事的过程当中有我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位同辈，可是呢比我大十几岁的有一位长老，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在一起祷告，但我们当中真的可以无所不谈。我可以将我的苦恼，将我的甚至有时候将心意耗尽的这样子的这个情形跟他分享，然后他会为祷告，他也会将他的情形他的苦恼他跟我讲，我们可以彼此带到。所以即使是教牧领袖，一定在教会当中要有几位很亲密的属灵的伙伴，可以无所不谈，而且可以交心的，可以在心里可以互相彼此交通，也不怕这一颗会传出去的，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可以保密的，非常重要。
我想这个心力耗尽就是说教牧领袖他的生命不管是身心灵也好到了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状况，不单对他自己，对他的家庭，甚至对教会的服事都有很大的影响。很多时候当我们身心状况的时候，有的时候牧者已经到了一个心力耗尽的状况里边，其实很多时候他自己并不知道。我想请问黄老师，那您从你的经验来讲，一个人到那种心力耗尽的情况下他会出现什么特征呢？
我说上班呢，上到心力耗尽就不想去上班，那那如果教牧心力耗尽的时候，那不就最怕碰主日吗？所以他的情绪会很消耗，就是说哎呀，那有些呢碰到礼拜天的前天呢他就开始拉肚子，有时候就会生理上面有
反应，
生理有反应，有些人是会拉肚子，有些人是便秘，我是会便秘的所以原来觉得是有这样子 来服侍神的时候，自己觉得好像真的有些我有些成就哈，有些成就感。就这个时候呢，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自己觉得一无是处，一点没有成就感，
对自己非常负面的情绪出现。
对，然后觉得我自己这个人怎么一无是处？那第三呢，就常常就事情做事情呢，本来是事工，应该每一天从主得力的话，应该都很高兴的，然后很有兴趣。可是这到那时候，觉得每一件事情好多是非常机械化，
为做而做的变成
对，然后人跟人当中呢，就变成本来关怀的话，见着面人跟人关怀，让人家教会弟兄姐妹跟你讲什么话，说等你的回答就变成说我为你祷告，每一句话就是我为你祷告。变得非常机械化的，说我为你祷告，其实回去他有没有祷告，也没祷告。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情形。其实我自己就也遇过像这样的情形。我讲到有一位跟我非常好的当长老，他比我大概十几岁啊。那另外还有一位已经是退休的长老，我叫老长老，跟我同姓，也是老长老。老长老呢比我大二几岁，那真的就是我的长辈了。有一段时间在教会当中我们起了很大的冲突，我们上堂讲到说教牧冲突，教牧跟人际之间的冲突的处理哈。那我们还没讲到这个情形，没有讲，因为主在讲到是人与人之间，然后教牧怎么样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那如果教牧自己与有人冲突的话怎么处理哈？其实这个最容易造成教牧心力耗尽的原因之一，
人际关系的
人际关系，尤其对方又是属灵的长辈，然后在教会里面非常受到人尊重的，然后这位长辈呢，而且也是非常努力的服侍，真的是非常忠心的服侍主的这位人，非常爱主的。可是呢，有些事情呢，我们在意见上面有些说，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件事情也真的有点大不了，因为这个也是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我们在中国一般处理像说专款专用，对不对啊？我们奉献一笔钱，我指定在教会里面要做这样子用途，这叫专款专用。所以奉献的人呢，就觉得这笔钱我指定这样用途，我不可以做其他的用途的。可是呢，在北美的教会呢，它这个法律的规定正好不是这样子，奉献是不可以指定的，不可以指定，尤其是不可以指定给人的。
对，
比如说我们说，哎，我们觉得这个牧者哈很辛苦，我特别写个指定奉献给他200块钱，不可以的。这是因为所有的奉献要拿到免税的凭据的话，这个要扣税的凭据的话，一定要你在奉献的这个钱以后，你就要本身没有再有控制了，就你要奉献出去的话，决定权完全是在你奉献出去的那个单位的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呢，让我那位退休的老长老跟我之间呢有相当大的冲突。退休老长老呢，他在他自己老家家乡里面，他要成立一个教会，成立教会当中，然后他那个时候也给他们一笔钱，然后开始有建堂在那边起来，要建堂，然后呢他又请了一位牧者在那边，然后那个牧者呢又是他的亲戚，所以他要把这个钱呢指定说专门就是我奉献这个钱奉献了以后，然后在教会里面你就要指定来做这个样的事，做这个事还不讲，还要做指定要把这当中有部分钱呢是指定给那位是他亲戚的那位成为他们在那边当中的兼职的牧者跟他的薪资，那这个在税法当中是绝对讲不过去的。可是这个观念呢又从就从中国来背景说，这个天经地义嘛，本来是这样嘛，我专款专用嘛，我奉献的这个钱我要指定这样用的话就应该要这样用啊。所以这个当中我就起了相当大的冲突，我是一直说不行，我们按照教会的立场的话，我们有法律的立场的话，我绝对不可以这样说。可是这位老长老呢就对我起了非常大的误会，甚至由此就在电话上面啊，拿起电话来在电话上面可以指责我骂我3个钟头，真的是非常的，在那段时间里面心里真是叫心力耗尽，
心力交瘁。
你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还是要进行啊，可是这个干扰是不断来的，隔一阵子他说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签字，这个你一定要批准，我说我这个东西我不能批准啊，所以这个怎么办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最后怎么样子来解决。可是我们在实际上面的话真的会碰到这样的情形，那时候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的父师，我当初的呼召是不是正确，有时候都开始都是自己都会有点摇动。 可是呢，感谢神，也就是能够让我能够持续服侍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与神之间的关系。当我再次来回想我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神给我的呼召，那我能够很确定的在祷告在读经当中很确定知道说，神给我呼召绝对是正确的，神绝对不会做错事情，他的呼召决定是正确的。然后我再回来检视我自己与自己的关系，究竟我的言语上面是不是有什么不恭敬的地方，我做的原则究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自己在检视以后发现说，没有错，我并没有错，我对我自己可以肯定是对的。这位老长老我对他也非常的恭敬，可是呢，我在其实案例以后他都不叫我牧师了，就直接叫我名字了。那跟人际之间的关系，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我再回去来检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我说我在这个所有过程当中，我其实是跟他的意见很好啊，我都一起出去探访了，一些都对他非常恭敬了，他从来也没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对我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我想到，哦，这是因为事的关系，那我们就对事不要对人嘛。我还是继续的非常尊重他，在任何地方都叫他称到黄伯伯，然后黄长老、黄伯伯，然后非常的尊重他。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得到很大的支持，就是师母呢跟我同心同行，师母对我的安慰，所以这几方面呢配合起来呢，能够让我继续能够持续来扶持。那我再讲到说另外一位年纪比较轻的，可是也比我年长，他十几岁，这位长老呢也对我非常的支持，所以一直鼓励我，每个礼拜也跟我一起祷告。可是他也不站边，我觉得非常好了，他也不站边，他也不站他那边，也不站我这一边。那另外一个也是呢，我这位两长老老长老是我们两个都一起骂的。那骂那位长老那是有另外一个原因了，我们就这里不讲了。可是呢，他是我们两个人都一起骂的。那感谢神呢，这段时间慢慢在一段时间以后哈，结果神为我们开路，神为我们来解决。怎么样子解决呢？我等一下再讲，我先慢些关子，我等一下再讲。我说只要我们坚持神对我们的呼召，与神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保持非常亲密，然后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要因此产生冷淡，然后我们与自己重新检视以后，知道说我们在我这方面没有错的时候，重新再次肯定自己，肯定自己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我是耶稣基督宝血所赎回来的，神用我，我本来算什么样子人呢？可今天居然我可以来服侍神，再次的来坚定自己的价值。所以这样子回想过来以后，感谢神再次能够重新得力。
服侍是我们一生的道路，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啊。在其中碰到心力耗尽的时候，我们需要从里面走出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我想从你刚才的分享，我们就知道说，一个教牧的一生能够持续服侍的秘诀，就在于说我们建立好三重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和别人的关系啊。那其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能帮助我们一生能够持续不断的服侍神。那刚才您也讲了两方面，就是说清楚的使命和方向，跟神有活泼的关系，您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这方面？
那我就又回想起来刚刚讲到以利亚这个例子哈。我说这个以利亚呢，他心力交瘁，然后他甚至要死的时候呢，他就在躺在那罗藤树下，想起都不想起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有个天使就拍他说起来吃，然后他再看到旁边，哎，怎么有个炭火烤好的饼哈，然后一瓶水，他就吃了那饼了以后，喝了那水了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开始继续躺下。那最后好像使者呢就起来再次拍他，起来起来吃吧，你刚走的路甚远。所以他起来再吃了菜，喝了就仗了这个饮食里走了40昼夜，一直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一路走到西乃山。所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你发现神就再次的提醒他， 他那个时候在西乃山上，他就躲在一个山洞里面，在那个洞里面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忘记了我当初给你的呼召吗？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神特别提醒他，问他说，你在这里为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讲出来的话不是就是当初他的呼召吗？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还为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约，毁坏了你的坛，杀了你的先知，那剩下我一个人，我那时候你看，我与巴利的先知跟他们家来决斗。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回想到当初神给我们的使命，再回想到神当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有很清楚的使命与方向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那这故事没有停到这边，故事继续往下呢，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呢。那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那就是说耶和华要向他显现啊，耶和华他要让他能够面对面能够听到耶和华讲话。这个时候有
声音，
真的 有很有意思哈，有三句话。他那个时候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有烈风，有地震，有火。我们知道以利亚是如火的先知，祷告天上有火降下来，能够在祭物能够烧尽了。所以以利亚是如同疾风烈火的先知，当他祷告的时候都天上会降下火来的。所以神要让他看到哈，有风有火有地震的时候，不是神在那个神迹上面，不是在神迹里面，神在那地震那火以后的微小的声音里面。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嗯，是的。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能够行大作为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神与我们同在。以为说我们来讲一次布道会的时候，哇，底下人一片人，有一片人举手愿意决志信主悔改的时候，我心里好高兴，说哎呀，你看圣灵与我同在。
有果效的时候，
有果效的时候，觉得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之间活泼的关系，其实不是是有风有火有地震的时候神在里面，不是的，而是那有风有火有地震过后以后那微小的声音。所以与神能够有活泼的关系，最重要是不是我们能够听到那微小的声音。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能够常常听到那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声为我们祷告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有时候很微小，当我们侍奉的时候觉得像疾风烈火像地震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忘记了听不到那微小的声音。所以这是在这两方面，第一个我能很清楚神给我们的使命与方向，第二个我们要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讲话那微小的声音，那微小的声音才是能够持续让我们持续得力经久不变的能够来服侍神，能够不断的能够有服侍神而且经久的得力的源头。究竟是不是我们服侍是不是随时都能够很有力呢？能够疾风烈火有地震呢？不见得如此呢。所以即使没有疾风烈火地震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就可以持续得力。
那我们刚才您分享的就是和神的关系是我们一生持续得力的关键，那我想对人的关系也会深深影响我们的服事，那您在这一方面是怎么样处理的呢？
我想讲到这里，免得我等一下忘记哈。有一件我还要讲，刚刚我跟那个老长老之间的那关系怎么样处理的，对不对？我想大家听，同学听的话肯定有点很好奇哈。到后来怎么样子呢？其实呢，神会给我们这样机会的。结果有一次呢，那个老长老在这那个冲突的过程当中，他心情当然也不太好。结果有一次呢，他在办公室里面中风了，而且是很慢的流血的中风了。结果他的师母通知我了以后，是我第一个到他的办公室里把他救出来，当晚做开颅的手术，将那里面积血拿出来。那年他已经84岁了，
很大的手术，
很大的手术，84岁了，结果又活回来了，继续活到93岁。哇，从那之后呢，他看到我的话跟我拥抱的，从那之后呢也叫我黄牧师了，从那时候既往不咎了，他也从来再也没有去提以前什么样的事情了。
神的恩典让你们可以和好
啊。就是啊，所以呢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神会为我们开路的，神会为我们伸冤的呢。所以说我们彼此之间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只要我们忠心，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检视过，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私心，那我们持续下去祷告，与神保持很密切的关系，常常能够听到那神对我们讲话微小的声音，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往上看能够与神亲近，往回看知道神的恩典，往前看知道谁在掌管明天。
关上门关了灯，两个人这一秒你看我的眼神，理智在狂奔，在无声讨论，当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忠诚，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坦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等，等那值得的人。
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与程璐佳老师在今天第12课教牧领袖的持续得力给我们的教导，希望同学记得下一次按时的收听我们第13课，黄雅阁老师与程璐佳老师将教导我们教牧领袖与门徒训练，希望我们能够按时的收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陈璐佳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
能否忠诚，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等，等那值得的人，等到泪都翻滚，等到爱总沸腾，到失温愈合有裂痕，我可以不拥有一